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是3月24号星期二，现在在华盛顿这里呢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的6点钟，在中国呢已经是星期二的晚上6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们将关注一下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以及有关的争议，还有呢就是日本、中国和韩国三个东亚国家之间呢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关系。另外呢还将关注一下日本海上自卫队是否将空中巡逻范围扩大到南中国海。欢迎收听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阿富汗的局势。阿富汗总统加尼星期二呢，就是今天将在白宫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在饱受战火蹂躏的阿富汗，人们对美国未来的军事存在目前呢仍然有着各种疑问。加尼总统和阿富汗政府内的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星期一的时候呢已经会见了包括克里国务卿在内的美国高级官员。国务卿克里称赞这次会谈是富有成果的。阿富汗的总统加尼和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呢共同领导着一个权力分享的这么样的一个政府来主管或者说是主导阿富汗的事务。美方同阿富汗总统加尼和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一行会谈的目的呢是要改善双边关系。美阿两国由于将近14年的战事而陷入了一度陷入比较紧张的状态，而且美国同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过去呢经常有出现意见不一的情况。不过在星期举行的会谈当中，两国领导人都谈到了加尼总统所关心的阿富汗的安全问题。塔利班通常在春季的时候呢，就是说现在这个季节更为频繁的对阿富汗境内呢发动袭击。美国方面宣布，为了帮助加强阿富汗的稳定局面，将要求国会方面拨款，以使得阿富汗的国家安全部队至少在2017年之前维持352000人的这么样的一个编制。另外，美国和阿富汗方面还同意，阿富汗政府必须完成特定的改革，就是阿富汗政府内的改革，并且呢，要满足其他方面的要求，以获得，就是说才能够获得来自美方的价值8亿美元的经济援助。美国官员还表示，是阿富汗方面提出来要以刺激为基础的，就是这种经济援助方式。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谈到阿富汗的局势呢，阿富汗官员说，有枪手在昨晚就是深夜的时候呢，袭击了阿富汗中部一条公路上的行人，打死了至少13人。阿富汗瓦尔达克省的省长的发言人表示，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凌晨1点左右，有几名袭击者向汽车开了枪。一些被袭击者当时就是一些遭到枪击的这些人呢，当时正在乘坐着一辆公交车前往阿富汗的南部地区。 目前还不能够确定袭击者的发动袭击的这个致命性的袭击的动机，也还没有任何个人或者是组织宣称对这一起袭击事件负责。在阿富汗，这是最近一起公交车遇袭事件。在上个月的时候，有枪手绑架了30名哈扎拉什派穆斯林，当时呢，他们在扎布尔省乘公交车旅行。目前，这些被绑架的30人的下落仍然下落不明。近年来，哈扎拉穆斯林成为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塔利班极端分子，还有其他逊尼派极端分子的袭击目标。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也门的局势。也门当前的危机引起了该地区其他国家以及国际盟友越来越多的关注。在继续寻找是否有政治解决问题的途径的同时呢，也门北部和南部的反对派都加紧了争夺控制权之争。美国驻也门的大使星期一表示，他对得到国际社会支持的也门的总统哈迪的政府呢，同目前控制着也门首都萨那的胡塞反政府武装之间能够达成一项权力分享的协议呢，这位也门美国驻也门大使说，他感到相对的乐观。不过呢，他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也表示，各方必须迅速做出决定。也门的总统哈迪曾经被胡塞反政府武装软禁在首都萨那，不过他在上个月的时候呢，成功逃到了另外一个城市亚丁，并且试图在那里建立政权。在那之后，支持哈迪的军队和忠于另外一个前领导人萨利赫的军队呢，还有胡塞反政府武装呢，一直在亚丁那个地区呢展开战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国内的政局。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跟大家就是说报告了那个消息，就是说来自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呢，共和党籍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呢，宣布说他要出来竞选总统了。这样呢，就是克鲁兹成为了第一个正式宣布要参加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的这么一个参选人了。人们预测共和党方面还会陆续有多位参选人宣布加入选战。相比之下呢，民主党方面人们的关注焦点仍然集中在目前还没有宣布出来参选的前国务卿和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有关美国这方面的选情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国会山的一篇报道。
克鲁兹参议员在维吉尼亚州的自由大学对众多热情的支持者宣布，
I believe in the power of millions of courageous conservatives.
我相信数百万富有勇气的保守派人士挺身而出，会重新燃起美国的希望。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宣布参加总统选举。
I am announcing that I'm running for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克鲁兹说，如果当选，他要推翻奥巴马总统任期通过的重要法案——医保改革法。在外交政策上，他承诺将积极地应对伊斯兰国极端组织。
想象一下，我们有一个敢于面对和击败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总统。
克鲁兹参议员在2013年带头反对奥巴马医保导致部分政府机构关闭，因此深受查党人士支持。现在他在众多共和党人当中第一个正式宣布出马竞选总统。未来几个星期可能还有多位共和党人宣布参选，包括佛罗里达州前州长杰布·布什、威斯康星州长斯科特·沃克、马克·卢比奥参议员和兰德·保罗参议员。 克鲁兹参议员要努力在众多的共和党人当中脱颖而出。乔治城大学分析人士达莱克说，
现在可能参选的共和党人有兰德·保罗、新泽西州长克里斯蒂，也可能有俄亥俄州长卡西奇，还有克鲁兹。显然我们还不知道谁能胜出，我很期待看到他们站在一起唇枪舌战进行辩论。
共和党政治策略人士斯塔茨说，参选人使得这次竞选更有看点。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像2016年大选这样有一批值得关注的参选人，这12个或14个人都是重量级有政绩的人。
民主党人期待目前处于领先地位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或许会在下个月宣布参选。美国之音马龙，国会山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这个星期呢，将决定持续了好几年的有关伊朗核项目的谈判是否能有最后的结果。在3月底达成一项框架性协议的这个最后期限正在来临之际，谈判各方都在表达自己的看法。而对伊朗核谈判持有可以说是戒备心态的美国国会议员们，则在考虑一旦达成协议，国会下一步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指出，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是仍然需要谨慎。
我们不会仓促行事，这是一个持续了2年半甚至更长的过程，但我们认识到现在必须做出重大决策了，而决策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容易些，这是做出艰难决定的时刻，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协议。
几个小时之后，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
我们在一些领域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进展，但在另外一些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如果我们要看到进展，现在就是做出一些非常艰难的决定的时候了，对伊朗来说尤其如此。
当谈判各方笼统地讨论会谈情况的时候，伊朗考虑的是具体问题。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说，如果达成协议，必须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他指出，共和党主导的美国国会的分歧是达成协议的绊脚石。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考克重申，美国国会应当慎重地考虑可能达成的协议。奥巴马总统指出，同伊朗谈判达成协议是最好的结果，但中情局局长布伦南认为，如果达不成协议，也有其他的选项。他警告说，如果伊朗制造核武器，会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并承担严重的后果。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伊斯兰国极端恐怖组织在互联网上公布了有关100名美国官兵的姓名、住址和照片，并鼓励他们在美国国内的支持者们将这些美国官兵处死。美国官员表示，目前没有迹象显示伊斯兰国这一极端恐怖组织在互联网上发出的威胁是由美国官方的信息泄露所导致的。美国国防部的一名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现役军人就是现役美国军人的安危，他说，一直是我们所关注的，我们鼓励我方人员启用适当的保护程序。他还表示，国防部严肃对待一切针对军人的威胁。这名官员被问到伊斯兰国登出的信息是否能在网上搜索到，他回答说，有很多信息确实可以通过脸书媒体报道传播，当你把所有这些联系在一起，就是所有这些信息的一部分呢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很容易得到有关军事人员的相关消息。一个自称是伊斯兰国黑客部的组织在星期天的时候说，那些就是被公布了姓名、住址和照片的信息的现役军人的信息呢，是来自美国政府的，就是政府的服务器和数据库。伊斯兰国黑客部还表示，这些军人参与了美国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 伊斯兰国极端恐怖组织目标发动的空袭。另一方面，乌克兰政府星期的时候再次指责乌克兰境内亲俄罗斯的分离分子违反了上个月同乌克兰政府在白俄罗斯的首都明斯克所签署的停火协议。乌克兰政府方面表示，反叛分子向位于东部的政府军的阵地发动了袭击。乌克兰军方发言人表示，在过去24个小时的战事当中，政府方面有6名官兵受了伤。他还说，分离分子向政府军的一个阵地发射了导弹，向其他阵地发射了迫击炮弹。北约官员，就是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官员，还有来自欧洲地区的监督人员，也都证实了乌克兰东部战火重燃的消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负责人称，新一轮战事，特别是针对乌克兰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的炮轰，他说是不能够接受的。在另一方面，北约的军事官员表示，最近几个星期里，有1000多件俄罗斯的重型武器跨境从俄罗斯进入了乌克兰境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年的中国的两会呢，已经在这个月早些时候，具体说是3月15号的时候呢，落下了帷幕。但是对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转世的争论呢，似乎还远远没有平息。中国官员、媒体人士，还有美国相关领域的学者以及藏人呢，对此各有各的看法。在下面这篇报道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海伦为您撰写的相关的报道。
两会期间，在全国政协召开的记者会上，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前中共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称，达赖喇嘛单方面决定不再转世，是对祖国和对藏传佛教及达赖喇嘛世系的双重背叛。
这些年来，他一会儿说他要转世为外国人，走到哪儿他就说要转世到哪儿的人，一会儿说要转世成女人，啊，有一次别人给了他一个蜜蜂，一瓶的蜂蜜，他马上一高兴说下辈子我转世为蜜蜂。现在又高调的宣布他不转世了，这个世系要停止。
这位信奉无神论的共产党官员说，达赖喇嘛不想转世也得转。
可以这样说，达赖喇嘛的转世也好，啊，每一个达赖喇嘛的转世也好，这个世系的废存也好，决定权在于中国的中央政府，不在任何人，包括不在达赖喇嘛本人。
西藏佛教格鲁派活佛转世传承的认证制度存在许多方法和传统，例如先辈活佛的预言遗嘱、吉祥征兆等等，在寻觅到灵童后，又有一系列方法来进行最终的判定。清朝乾隆年间，库尔喀入侵西藏，乾隆派兵入藏，将入侵者逐出。事后，乾隆订立了多项有关西藏事务的章程，其中就包括金瓶撤迁，要求以抽签的方式来认定达赖喇嘛、班禅喇嘛等藏传佛教活佛的转世。此后，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坚持这一制度。北京认可的第11世班禅喇嘛是1995年由中国政府摒弃第14世达赖喇嘛的选择，而通过金瓶撤迁选出的。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藏学研究项目的葛瑞塔特尔教授是西方第一位现代西藏研究的终身教授。他通过 Skype 告诉美国之音，金瓶撤迁的传统在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转世中并不常用。他还说，转世是宗教事务，不关共产党的事。
But for the Dalai Lama, it's his decision whether his reincarnation would be.
转世会不会有利于藏族人民，这是达赖喇嘛的决定，而不应该由中国共产党来决定。达赖喇嘛转世来满足中国政府的需要是说不通的。
Serve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urposes.
对于转世的决定权，中国专栏作家、公共知识分子郭宇宽认为，不能简单的说决定权在哪一方。他说，过去双方曾经不理性地坚持己见，强制地产生一个结果，但是这样的结果是不尽人意的。
就像你在墙上钉一个钉子，这个钉子即使你拔出来，但是这个创伤还是会存在，而这个创伤可能在未来，无论对于中国的这个软实力、中国的这个国际形象、国内的团结，还是对于藏族群众的这个心灵的这个伤害，啊，这个甚至对于这个孩子自身，啊，他未来可能都是一个这个很大的遗憾。
现居美国的阿佩晋美是西藏问题专家，他已故的父亲阿佩阿旺晋美在毛泽东1950年派兵入藏前是西藏政府的高官，后任中共成立的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首任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阿佩晋美说，达赖喇嘛制度有其双重性，不仅是宗教制度，也是政治制度，因此中国历代政府都对达赖喇嘛制度试图加以控制。
共产党政权呢，这个对达赖喇嘛制，虽然他自己是信奉这个无神论的一个政权，但是也清楚地认识到，达赖喇嘛这个制度呢是掌控西藏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机制，所以呢对这个制度呢也始终有所过问。
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1959年开始流亡印度，他建立的西藏流亡政府位于印度的达兰萨拉。一直以来，14世达赖喇嘛在世界各地宣传藏族文化，讨论藏人权益问题，获得了很多国际关注和影响力，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中国政府视达赖喇嘛为分裂分子。达赖喇嘛已在2011年3月宣布不再担任政治领袖。今年将年满80岁的达赖喇嘛显然担心北京会在他去世后像1995年册封班禅喇嘛那样操控达赖喇嘛的继承人。他曾表示，有可能让这一古老传统终结在他手中。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方面呢，在3月8号国际就是妇女节前呢，在北京、广州等地呢，抓捕了好几位女性的反性骚扰的活动人士。到目前为止呢，仍然有5位这个女性维权人士呢，仍然在关押当中。这一事件持续受到外界的关注。下面呢，我们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海燕从香港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今年38妇女节前夕，北京、广州等地的近10位女权主义者因筹备反对公车上性骚扰的宣传活动遭拘捕，其中仍未获释的李婷婷、韦婷婷、郑楚然、武蓉蓉和王曼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刑拘，关押在北京海淀看守所。被外界称为女权五杰中的武蓉蓉的律师王飞3月18日在网上表示，16日到看守所会见武蓉蓉。武蓉蓉称患有中度慢性乙肝，且在发病期，但未获安排治疗，随身携带的药物也遭扣押，又因担心传染，每天要睡地上。律师与看守所多次沟通后，看守所称已安排睡床板并积极为他治疗，但3月18日再次会见时，武蓉蓉称情况并未改善。有关武蓉蓉病况的消息在网上引发广泛关注，许多人批评不人道。后经律师再次控告和交涉，看守所回复已送公安医院检查，但此回复尚无法得到证实。武蓉蓉的好友叶静环女士等16人3月20日上午到海淀看守所要求改善武蓉蓉的待遇，并询问其最新状况。据叶静环介绍，他们在看守所外围遭到警察拦截，并被带上几辆警车分送4个派出所，后得知受到口头传唤，至21日凌晨才陆续获释。叶静环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据武蓉蓉丈夫说，武蓉蓉因肝病今年2月住院治疗12天，出院后遵医嘱服用抗病毒药物进一步治疗，随身携带药物，但在看守所不允许她吃自己带的药物，说这是看守所规定。而武蓉蓉的丈夫3月10日从杭州赶到北京， 给妻子带来一瓶未开封的药也遭拒绝。野静环说，
我18号晚上给北京市监管总队打电话，一个姓郑的接的，我就跟他说了武荣的情况，要求他们呢调查处理。他呢否认我说的情况，说你说的情况是不可能的，说一定会给他治疗的。我说我希望能听到你这样说，说能够一定给他治疗，但现在呢传出来的话就是不给他治疗，也不让他吃自己带的药。
野静环表示，他和许多人都担心警方正在制造第二个曹顺利事件，强烈要求立即释放武蓉蓉，不要让他成为第二个曹顺利。毕业于北大法学院的维权人士曹顺利女士，2013年9月14日应邀前往日内瓦参与联合国人权活动，在北京机场被警方带走，并被以涉嫌非法集会罪关押在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同年10月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逮捕，本身患有肺病、肝腹水、子宫肌瘤等多种疾病的曹顺利，在被关押期间健康急剧恶化，家属和律师多次申请保外就医都遭拒绝，且未得到及时救治，直至被迫送医院抢救无效，2014年3月14日在医院逝世，年仅53岁。野静环说，
我现在就是担心他这个病恶化，像他这个病吧，他还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的，如果不用药控制呢，就变成大病，就没法治了。现在我在网络上我说了很多这样的话，就是人道主义大倒退，不给他吃药，也不送医院治疗，这就是严重的没有人道主义了，没有人道了，说的严重的他就是故意虐待。
记者星期一下午多次致电海淀区看守所的几个电话都无人接听，最后一位接听的男士表示对记者提出的询问无法回答，要求记者联系市局负责接待媒体的。此外，据另一位被押在海淀看守所的女权活动人士王曼的北京律师赵霞的消息，3月20日在公安医院会见王曼，她因3期贴贴贴公交反性骚扰事件而被刑事拘留，因连日审讯频繁且长至午夜，身体疲劳导致心脏病发，现住公安医院治疗，现在病情已得到控制，暂无危险，律师认为已不应继续羁押。同时，据李婷婷的律师燕欣消息，周五下午计划再次会见麦子，等待许久告知在提审，一直等到下班时间会见未果。燕欣律师星期一上午在网上通报女权五姐妹案会见情况说，上午8点即至海淀区看守所等待会见，第一波进去再次被告知李婷婷已经被提走，对这种多次变相剥夺律师会见权的行为，本律师表示严重抗议，并已向海淀检察院住所检察室严正投诉，下午继续要求会见。燕欣律师星期一下午近5点向美国之音证实，他下午再次要求会见，还是被以提审的理由拒绝会见。燕欣律师表示，他星期二上午还会前往看守所要求会见李婷婷。这些年轻的女权人士被抓，引发国际社会，尤其是全球妇女团体的关注，并发起全球联署，要求当局立即释放他们。美国和欧盟官员也提出批评，敦促立即释放，并让他们得到法律协助。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上周五呼吁立即释放5位女权人士，称北京加20无女权人士依然被拘一事提醒我们，当其他基本人权被剥夺时，我们无法推进女性权益，而且当应对紧迫社会问题的个体崇高愿望被寻衅滋事的幌子扼杀时，男性和女性一样会受到影响。由于5位女权人士是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20周年前夕被拘捕，世界妇女界将他们称为北京加20无女权人士。那次盛况空前的大会在北京郊区举行，时任美国第一夫人的希拉里·克林顿出席， 会议制定和通过了旨在提高全球妇女地位、消除对妇女的歧视和暴力、保护妇女人权、促进妇女参与经济发展和各项决策等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昨天下午呢，华盛顿当地的两家美国的女权组织呢，在中国大使馆门前发起了抗议示威，声援上面报道中呢所提到的来自中国的女性的维权人士。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在华盛顿的一篇采访报道。
3月23日下午，女权组织反对街头性骚扰和华盛顿荡妇游行，共同在中国大使馆正门口组织发起声援女权五节的抗议活动。霍利克尔是女权组织反对街头性骚扰的创始人，他说自己一直非常关注中国这五名女权人士被刑拘一事的进展。他发起这次抗议活动是响应国际上多个女权组织的号召，希望通过抗议敦促中国政府释放他们。
性骚扰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这是对人权的侵犯，没有人应该被关进监狱。我们试图提高人们对他的认知度。
被外界称为女权五杰的李婷婷、韦婷婷、郑楚然、武蓉蓉和王曼这五位女权人士，因为计划宣传反对公交性骚扰，在3月12日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目前关押在北京海淀看守所。其中据称身患中度慢性乙肝病的武蓉蓉因被迫停药备受关注，但是霍利克尔说他相信世界上有许多人都和他一样在关注着这五名中国女性的命运。虽然这次抗议活动只有两名抗议者参加，但是霍利克尔说他相信世界上有许多人都和他一样在关注着这五名中国女性的命运。
有许多人告诉我他们今天不能来，但是他们和我们站在一起，和中国女性站在一起。所以即便今天来这里抗议的只有很少的人，我知道有许许多多的人都和我们有同样的感受，希望中国政府可以释放他们。
3月21日，香港的多个民间人权团体也组织了抗议活动，从西区警署游行到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游行者高举女权无罪、制止性骚扰、安全你我他等标语。截至目前，中国政府并未对此事给出正面回应。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国际奥委会评估团呢，目前正在中国。他们此行的焦点呢，是河北省的张家口，目的呢，是要考察北京呢，申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事宜。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新闻报道。
张家口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联合申办城市，人口有80万，距北京约3小时车程，预计将承办大多数滑雪比赛项目。北京冬奥会申办委员会表示，一条连接京张两地的高速铁路已经开工。作为一座以出产煤、铁、水泥为主的工业城市，污染问题是张家口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城市周边高耸的烟囱抬头可见。当地官员希望通过举办奥运会，把当地经济从污染严重的工业向更绿色的以旅游业为依托的经济转型。当地居民表示，当地的滑雪场希望冬奥会能够带来更多就业。52岁的村民富贵之说，
去雪场打工的人很多，他们用的工也很多，我们可以去打工，去酒店干服务什么的，带动经济。
带动了经济了，就带动经济。
要想申办成功，除了要解决污染问题以外，北京奥申委还要证明这里冬天有足够的雪。华北大部分地区冬季缺水严重，尽管冬季十分寒冷，但北京周边很少有雪。负责部分雪上项目的张家口密苑云顶滑雪场表示，这里冬季平均降雪量为0.63米，与法国夏蒙尼的9.6米和加拿大惠斯勒的11.9米相比相形见绌。 但北京冬奥申委表示，他们相信到时候会有充足的雪。目前张家口正在为迎接国际奥委会评估团做最后冲刺，国际奥委会将于7月31日宣布2022年冬奥会的主办城市。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美国方面主管亚太事务的军事官员说，台海两岸近年来的发展持续维持正面的走势。美国呢不预期台湾的2016年的总统选举会重演1996年曾经发生过的台海危机。美国方面呢也不需要像上次那样为台海可能发生紧张而进行航母演习。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一篇报道。
尽管距离台湾明年1月的总统选举还有将近10个月，不过自台湾主要反对党民进党在去年底地方选举中大有斩获之后，关于明年选举可能发生政党轮替的热议不断。华盛顿和北京在注意到这个可能发展时，最关注的是民进党候选人将在何种基础上与中国交流。就在前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施兰奇上周五对民进党和主席蔡英文的两岸政策发出质疑的同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管政治军事的亚洲部副主任戴维史迪威准将当天也在华盛顿另一个场合被问到五角大楼是否担忧台湾总统选举前台海紧张再起，重演1995-96年解放军在台海试射导弹，美国则派遣航母到附近海域进行演练的情形，以及美国是否对此有相应的军事准备。史迪威将军说，他对台湾选举没有评论，不过他认为两岸关系一直保持正面上升的发展势头，1996年的情况应不至于重演，美国也无需派航母到台湾海峡演练。史迪威说，
The trend has been positive. We're not going to see another 1996.
势头一直维持着正面发展。我不认为我们会看到类似1996年时期的言论。至于在台湾海峡进行航母演练，我们没有这么做，也没有需要这么做。过去多年来历次的选举，我们都没有遇到这方面的问题。
史迪威准将以最近两岸处理中国在台海上空启用民航新航路的过程为例，对台湾和北京的互动和未来发展表示乐观。史迪威说，
最近才宣布的新航路的处理方式，这些才是有助于弥合台北和北京分歧的事情。它刚发生时是一个负面的情况，至少从我的观点看起来像是一记猛刺。不过后来在过程中，我们实际上却看到了一些对话，双方得以达成一个对彼此都有帮助的结论。所以当问题发生时，你可以用负面的态度去看待它，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机会去讨论它，并取得一个共同的理解。
史迪威说，台湾选举是一个政治议题，这是他首次听到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但这个情况正足以显示美国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他说，今天的世界局势已经不像冷战时期的格局，现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和两岸之间的关系都不是只有政治和军事的层面，大家还有经济关系、人民之间的交流和其他往来，因此他并不担忧过去的问题会再发生。1996年3月，台湾举行第一次总统直选，中国解放军在台湾海峡试射导弹，为镇定局势，美国总统克林顿向附近海域紧急派遣了两个航母战斗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指挥舰蓝领号从星期六开始呢，访问香港3天，并且在星期一邀请香港的传媒上舰参观。蓝领号的发言人被问到，香港流传出现了跟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宣传单， 说，就是这个蓝领号的发言人说，他们积极跟不同的合作伙伴沟通和分享信息，目前呢正在继续相关的侦查工作。美国海军的第七舰队指挥舰呢，蓝领号刚刚在日本维修了六个月之后，在3月20号的时候抵达香港。这艘指挥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大的一艘指挥舰了，拥有掌控海陆空指挥的设备。蓝领号呢已经服役了45年了，并且计划在2020年的时候退役。这艘舰船呢，从1979年开始，一直都会不定期的到香港进行访问和交流。香港的媒体呢，在星期的时候获邀到蓝领号上参观，期间有媒体问及最近香港流传有伊斯兰国这一国际间的极端恐怖组织在香港招募成员的消息时，蓝领号的公共事务官威廉·马克思回答说，恐怖袭击是全球性的问题，而美军呢也正在积极的跟各个合作伙伴进行相关的交流和沟通。他说最重要的呢威胁呢，就是来自伊斯兰国的这种极端恐怖组织的威胁呢是全球性的问题，他说不仅仅是中东的问题。他还说第七舰队呢，就是美国的第七舰队有不少的合作伙伴，透过训练沟通和合作呢交流不同的信息，在策略层面上进行合作。另外第七舰队的指挥官还表示，中国海军近年来的透明度越来越高了，表现呢也相当的专业，期望中国方面呢会继续增加在海事方面的透明度。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俄罗斯的局势。亲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势力呢最近组织了欧洲地区的极右翼的政党在圣彼得堡聚会，招致了俄罗斯境内的很多的人的谴责。有批评人士说，普京当局一方面在着手准备着5月9号战胜法西斯70周年的庆祝活动，但是另一方面呢却又同法西斯的支持者，就是说欧洲地区的这些极右翼的政党呢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批评人士说，这可以说是俄罗斯的耻辱。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大约150多名欧洲极右翼政党和俄罗斯民族主义势力的代表星期天聚会圣彼得堡，举行了一个名叫俄罗斯保守论坛的活动。这次活动由带有排外色彩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势力祖国党以及俄罗斯民族文化中心主办。参加会议的欧洲极右翼政党来自德国、奥地利、希腊、意大利、英国、瑞典等国。俄罗斯的波罗的海通讯社说，这些欧洲极右翼政党代表了新纳粹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新报的报道说，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希特勒的信徒，这些人见面时以行纳粹举手礼互致问候。俄罗斯著名新纳粹分子米里恰科夫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几年前曾因为虐待动物甚至把一只宠物幼犬砍头，并把这些照片放在社交媒体上招致各方的强烈批评。米里恰科夫目前是乌克兰东部俄罗斯支持的分离武装的一名战地司令。主办会议的俄罗斯祖国党同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祖国党领导人同时也是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的成员。这个政党的创建人和前领袖是目前主管俄罗斯国防工业的副总理罗格金。祖国党几年前在一次竞选活动中曾播出电视宣传广告，被批评有意侮辱高加索人。多年来一直关注和研究极端民族主义势力活动的俄罗斯索瓦人权中心领导人威尔霍夫斯基说，这次来开会的德国国家民主党领导人以其极端言论和活动被当成欧洲新纳粹的明星人物。威尔霍夫斯基认为， 没有当局的支持和默许，当然无法邀请这样多的极右翼势力的代表来圣彼得堡开会，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克里米亚被吞并之后，普京政府的意识形态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日益接近。威尔霍夫斯基说，俄罗斯的国家意识形态当然不能被称作是极右翼的，如果说通过一些官方人士表现出国家民族主义色彩的话，在这个方面也具有较温和的特点。但另一方面的区别却是，国家民族主义体现出了帝国心态，而那些极右翼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主要表现在种族歧视方面。民主派政党亚布鲁集团的领导人米特罗辛批评说，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已经变成流氓国家，俄罗斯同几乎所有的文明世界国家都在争吵，参加圣彼得堡会议的人都表态支持普京，克里姆林宫希望在法西斯的追随者中寻找支持，但这些人却崇拜纳粹的盖斯泰堡和党卫军。圣彼得堡二次大战中被德军围困蹂躏，有近70万人丧生，在那里举办类似的会议是俄罗斯的耻辱。米特罗辛说，俄罗斯过一个月后就要举行二战胜利70周年的庆典活动，而战胜法西斯的国家现在却邀请法西斯的支持者们来圣彼得堡开会，以这种方式迎接庆典是在亵渎历史记忆。他呼吁俄罗斯的领导人应该对圣彼得堡的这次会议做出解释。莫斯科共青团报副主编姆日达巴耶夫说，任何国家的领导人现在都不应该在5月9日那天去莫斯科红场为普京政府捧场。俄罗斯犹太人联盟发表声明说，参加圣彼得堡会议的大多数政党本应作为极端组织在俄罗斯禁止活动，他们对发生这样的事情极为关注。俄罗斯社会学者艾德曼说，今天的普京体制同法西斯政权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个人专权、民族领袖、国家意识形态中的沙文主义和排外情绪、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和安全机构、对外政策中对邻国的侵略、集权体制下的官方宣传、对反对派的镇压、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以及财阀和权贵阶层的融合等等。因此在圣彼得堡举办类似的会议并不让人惊奇。普京总统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普京已被通报在圣彼得堡举办有关的会议，但佩斯科夫拒绝做任何进一步的评论。一名俄罗斯新闻记者说，一直大力为克里米林宫宣传并批评乌克兰政府是基辅法西斯政权的俄罗斯各家官方媒体对圣彼得堡会议未做任何报道，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共产党、圣彼得堡市政府对这次会议沉默不语。人权人士威尔霍夫斯基说，圣彼得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在欧洲寻找亲俄力量，反制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威尔霍夫斯基说，圣彼得堡会议同俄罗斯的国家对外政策遥相呼应，官方层面上当然不会同这些如此极端的欧洲民族主义势力合作，俄罗斯官方仅同法国的民族阵线领导人玛丽娜·勒庞接触较多。对这些极端民族主义势力来说，克里姆林宫派出了相应级别类似祖国党这样等级的团体同他们联系。圣彼得堡会议的组织者说，参加会议的都是俄罗斯的欧洲的盟友，他们反对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支持俄罗斯的乌克兰政策。会议的目的是把持传统价值观念的欧洲与俄罗斯的保守力量联合在一起。一批圣彼得堡的反法西斯人士当天在会场外举行了示威，其中的一些人被警方拘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来自中国、日本和韩国这三国的外长呢聚首。前不久呢，中日方面呢也刚刚举行了高层外交安全会议。中国和日本之间以及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关系呢似乎有了回暖之势，但是呢也有一些学者说，二战结束了70周年之际呢， 由于各方的历史认同、领土争端还有其他问题，日本方面同中国和韩国之间的和解呢，似乎仍然是充满了挑战。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3月21号，中日韩三国外长在时隔3年之后首次举行会议，正式历史、开辟未来作为三方的共识被写入了会议的联合新闻稿。但是专家们认为，如何对待历史问题仍然是三国和解的主要障碍之一。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日本籍亚洲问题专家新井立志说，大部分日本人认为中国和韩国不接受日本的多次道歉是和解的最大障碍。
A large number of Japanese people do accept that...
大部分的日本人确实接受我们应该继续道歉并深化在这方面的思考的观点，但是由于领土问题以及中韩两国的反日示威等一系列事情，一些主张道歉的人在这样的情境下突然有了一种担心，觉得毫无成效。一句话，我的看法是，道歉有什么实际作用呢？这是和解的障碍。
他是在美国智库沃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举行的一场有关日本与邻国如何和解的研讨会上说这番话的。他说，很多日本人包括安倍政府的很多官员都认为日本已经对历史多次道歉，但是却没有看到中国和韩国的接受。战后的日本政府确实多次对日本在二战时期的行为进行过反省和道歉，尤其是以战后50周年的村山谈话最富代表性。1995年8月15号，日本首相村山富士发表讲话，承认日本殖民统治和侵略给世界尤其是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和痛苦，并表示深刻的反省和歉意。村山谈话被认为是日本政府就侵略历史和殖民统治向亚洲受害国家和人民做出的郑重的表态和道歉，也被村山之后的日本历届内阁政府所继承。乔治梅森大学的新井立志说，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历史在东亚很重要，不过日本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民主繁荣受过良好教育的国家，并且尊重自由等其他的价值观，但是这一点中韩也拒绝接受。美国美利坚大学韩国学者李智英解释了为什么韩国不接受日本的道歉。
我认为日韩和解的主要障碍是两国对如何构建和推动未来关系发展看法不同。在韩国人看来，每当日本提出未来关系发展的时候，日本是希望超越历史讨论其他事情，但是韩国人希望的和解和未来关系的发展必须通过历史。
他说，日韩关系过去10多年的发展都有一个模式，那就是两国当中无论哪个国家有新领导人上台之后，总是先有各种承诺和各种未来关系的展望，但是总是会遇到历史教科书问题，遇到日本国防白皮书问题，然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就停滞了，等着新一任领导人上台。他说，韩国总统朴槿惠可能不希望走入这样一个循环，因而拒绝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首脑会晤。他说，韩国人质疑日本人的道歉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在日本政府官员道歉的同时，日本国内总是有其他不同的声音来抵消这个道歉。2005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对二战问题进行道歉，但是同一天，部分日本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却前往供奉了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参拜。来自中国的威尔逊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汪真认为，中国不接受日本的道歉，也是因为感觉不到日本的诚意。
我想大部分人会说，日本人的道歉缺乏诚意。
他说，中国人觉得必须解决历史问题才能够讨论未来关系的发展，他觉得在中国看来这是先决条件。2015年二战结束70周年，历史问题愈加凸显，但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使得问题的解决似乎更加的艰难。安倍晋三今年8月在二战结束周年日将就历史问题发表讲话，但是他似乎希望淡化对日本的战争历史的处理。他之前曾经承诺，声明将表明日本对战争的懊悔，其作为和平主义国家的战后历史，以及他为亚太地区及整个世界做出什么贡献。安倍晋三对历史问题的表态已经成为中日韩三国首脑能否举行会谈的一个条件。日本共同社的消息，中国已经告知日本政府将是今年夏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的战后70周年的谈话内容决定日中韩首脑会晤的日期。 日本如何与中韩取得和解，也许德国总理默克尔给出了最好的答案。他最近在访问东京时以德国为例，敦促日本直面自己的战争历史，但是同时希望中韩可以宽容，促成双方达成妥协。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中国的反腐运动呢，导致了大量的官员落马，但是呢，权力对人的腐蚀呢，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在美国呢，也不时有腐败的丑闻出现。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一篇报道。
33岁的共和党籍众议员阿伦·绍克身处滥用政府资金、报销作假丑闻，他3月17号宣布辞职，31号将正式离开国会。绍克议员涉嫌从2010年到2014年报销了17多万英里的汽车消耗费用，但文件显示，他在2014年出售这辆车的时候，行车记录器显示这辆车总共才跑了81000英里，也就是说，他可能谎报了9万英里的行车里数。按照目前的政府报销标准，他有可能蒙了政府$50,000+。华盛顿非党派非盈利的司法监督机构总裁汤姆·费腾告诉美国之音，如果这些指称属实，绍克议员即使离开国会还是要受到法律制裁。
他涉及的金额足够让他受到起诉了，他是国会议员，他要为老百姓制定他们必须遵守的法律，如果他自己违反这些法律，那将是十分严重的问题。当然，他应该得到公平审理，政府应该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后才给他定罪。
绍克议员突然宣布辞职后，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贝纳表示意外，不过他说可以理解也支持他的决定，因为
我和美国人民一样，以最高的道德标准要求国会议员。
阿伦·绍克议员2008年在27岁的时候就当选联邦众议员，从伊利诺伊州第18选区来到华盛顿，是当时最年轻的国会议员。今年初，他最先引起媒体注意的是他的办公室。华盛顿邮报2月份报道说，绍克的办公室仿照英国电视剧《唐顿庄园》进行了豪华装修，花费了大批公款。随后，他被爆出可能滥用了公款以及报销旅差费造假的丑闻。绍克议员的个人生活也多姿多彩。他被认为很爱出风头，经常把自己的私人照大量登在社交网站，上杂志封面露肌肉，在阿根廷街头跳舞，在夏威夷冲浪等等。国会议员受到司法体系、国会道德机构、媒体以及公众的严密监督之下，为什么还时不时爆发出腐败丑闻呢？司法监督机构总裁费腾解释说，不管在什么国家，权力与金钱的诱惑都会存在。
我们应该理解人类会受到诱惑，当我们掌握了很多钱，当许多人都想影响我们如何使用这些钱的时候，这并不代表你能拿这些不属于你的钱。
费腾说，不论金额多少，腐败行为损害了民众对政府以及民选官员的信任，必须受到惩罚。美国政坛近年来爆出的腐败丑闻包括最近的维吉尼亚前州长麦克唐纳受贿案、国会前民主党众议员小杰西·杰克逊滥用竞选资金案等等。司法监督的汤姆·费腾说，制止和减少腐败的关键在于透明化，国会议员要公开他们的财务状况，确保他们没有滥用公款，没有以权谋私。
对政府官员来说，重要的是责任制和透明，提供非政府部门包括非政府组织实时监督，获得相关记录。以国会来说，必须公开议员财务状况，政府官员也如此，政府高官的财务状况要公布于众。
费腾还强调，在反腐方面，美国的确有着独特的机制，他领导的司法监督这样的机构能够独立存在，发挥监督作用。他说，连一些西方民主国家也不一定能做到这一点。正像众议院议长贝纳所说的，
如果有人想要违反规则，他们就一定会做出违反规则的事，但事情早晚都会败露。
各位听众朋友， 这时段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呢，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是齐永明，我是燕青，谢谢各位的收听。